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。大洪水、
开洪海、
洪涌大河、旷野中的玛瑙泉水、
云柱火柱。
山林家园、
耶稣降生、
登山别下、
如冰而遇、
诗水别就。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，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？爱在人间学道篇，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。
弟兄姊妹，同道同工，平安。我是文恩弟兄，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，特别是借着神迹奇事这门课，让我们在服事中更加蒙神的喜悦，让我们对神迹奇事有更正确的认识和体验。今天我们进入第三课，上一回我们谈了旧约中的神迹奇事，今天我们来探讨新约中的神迹奇事。福音书中耶稣所行的神迹比较多，使徒行传中也有神迹奇事，新约后面的书信就不太提，几乎没有神迹奇事了。今天我们要探讨四福音书中的神迹奇事。四福音书记载了很多耶稣的神迹奇事，特别是约翰福音中，使徒约翰写了七节主在受难前所行的神迹奇事。在主耶稣所行的很多神迹奇事中，使徒约翰特别精选了七节，这七节神迹有特别的含义。在今天的课程中，我们会做一些详细的探讨。除了在受难周前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以外，在耶稣复活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那是一件神迹奇事。耶稣升天之前，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又记载了一件神迹奇事，所以约翰总共记载了九件神迹奇事。我们在第一课谈过，记载神迹的目的是要叫人相信耶稣，要荣耀神，要证实门徒所传的道。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各样神迹奇事确实有这方面的目的。首先我们的知道，神迹是要彰显神的荣耀，也是要劝勉人要有信心信靠神。今天的课程分三部分，第一部分是针对使徒约翰所写的福音书，探讨他记载的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特别分享这一点。后两部分是要探讨神迹奇事如何彰显神，以及如何劝勉和建立人的信心。使徒约翰记载耶稣受难前所行的神迹奇事，也是有特别的意思呢。约翰福音第十章30-31节，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很多神迹，但是没有记载在这本书上。大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他，就可以因他里面得生命。约翰先说明了记载耶稣行神迹奇事的缘由，他的目的是明显的，这个目的就是让读约翰福音的人都知道明白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救赎主，是拯救者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是信的人因着主的名得生命。使徒约翰说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他没有记载，只是写了这七节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七节神迹有什么含义。第一节神迹是水变成酒，记载在约翰福音2章1-11节。这个神迹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可以做得到。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有很多人配合，重点是水变成酒所带来的信心的改变，质量的改变， 水是水，酒是酒，水怎么可以变成酒呢？本质改变了，这个神迹看起来只是水变成酒，实际上超越了人在质量上的限制。人是没有办法改变质量呢，但耶稣可以做得到。第二个神迹是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，记载在约翰福音四章46-54节。这个神迹显明耶稣超越了人类空间的限制。耶稣当时在加拿城，大臣的儿子在加百农生病了，耶稣没有去加百农就可以医治好大臣的儿子。人类根本没有办法超越空间的限制，但我们的主却可以不受空间的限制，他不需要到加百农就可以把大臣的儿子医治好。第三个神迹是耶稣医治好患了38年病的病人，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5章1-15节。这个病人过去38年病都没有好，按我们的理解，医学一般有个黄金时间，一般是36小时或者72小时。生病后越早医治越容易好。这个病人已经病了38年，肯定是治不好了。要是能治好，也应该把握最好的黄金时间。现在只能一直病下去，他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。或是我们看到主使这位38年生病的病人完全得到痊愈，主超越了时间的限制，人受时间的限制，主却不受时间的限制。第四个神迹是无比爱云的神迹，记载在约翰福音6章1-14节。这个神迹表明耶稣超越了数量上的限制，5个饼2个鱼只够一个人吃啊！但是经过耶稣的嘱咐祷告掰开之后，让5000个男丁吃饱，而且不含妇女儿童，所以实际人数远远不止5000人。我们看到神迹超越了数量的限制，人受数量的限制，但是我们的主不受数量的限制。第五个神迹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记载在约翰福音6章16-21节。耶稣超越了重量，超越了比重，人比水的比重大，在正常情况下人是会沉下去的，但我们的主和使徒彼得都能够在水面上行走，这是要显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超越了重量上的限制。第六个神迹，医好生来瞎眼的，是记载在约翰福音9章1-12节。在面对生来瞎眼的人，门徒问是谁做错了事，或者受了什么诅咒，他为什么要遭遇这样的情况，一定是遭受报应或者受刑罚了才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就是那个造孽了，好像他的命不好。在很多遭遇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没有办法超越，所以有很多迷信的人说要去改命去改运，可是咋个改呢？自己都那么有限，有什么能来去改命运呢？但是耶稣说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是要荣耀神，所以主改变了这个瞎眼人的命运，让我们看到主的能力超越了人类命运的限制。第七个神迹是使拉撒路复活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17-44节。在这一整段经文记载中，拉撒路确实死了，不是假死，不是昏死，也不是被人诬告说是死了，实际上拉撒路死了已经4天，都已经臭了，真的是死了，但耶稣却能够超越死亡，让拉撒路复活。使徒约翰精选这7件神迹，要表明人被7方面限制，但主都可以超越，甚至连命运、死亡，主都可以超越，都可以胜过。所以使徒约翰说：“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”这些神迹其实被记载下来，有约翰的写作目的。 但主宰行的时候就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。这是对《约翰福音》中神迹奇事的探讨。
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要因我的神喜乐。我的灵魂必不落在阴间，我必得见我的圣者。我献上赞美，我努力歌颂，歌颂主的恩典无穷。他的话语深知我的心中，得享主爱如春风。我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我有一位爱我的神，为我受死，领我进入永生的门，唤醒我沉睡的灵魂。我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我有一位爱我的神，他的慈爱比天还高，比海更深，我一生在他眼前。
接下来我们探讨四福音书所记载的神迹奇事带出来的意义。第一方面是要彰显神的属性，也就是要显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独一的，是真神上帝。比如约翰福音记载，道成肉身，道就是神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成了肉身。耶稣把神的属性彰显了出来，耶稣不只是肉身而已，他具有神性，是自由拥有呢。这个神迹是透过玛利亚的未婚怀孕表达了出来。当时按照摩西律法，玛利亚是要被打死呢，但这是神的作为，玛利亚因圣灵感应这个神迹，是要显明耶稣的神性。第二，神迹是彰显神的全能，主耶稣可以超越人所受的限制，比如水变成酒，是因为耶稣改变了质量。虽然都是液态，都可以喝，但是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另外，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甚至彼得也能够在水面行走，以及耶稣平静风浪，这都显明了耶稣的神圣全能。他是超越自然界的主宰，是自然界中的主宰者。那么这些都是自然界的神迹，受自然律的某些约束和规范，但是也有超自然的部分。让我们看到耶稣超自然的全能。接着是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四卷福音书都记载。对于门徒来说，这件神迹非常深刻。从那以后呢，门徒发现耶稣直指人心。在这件事当中啊，有很多的转折，很多人来跟随耶稣只是为了吃饼得饱，耶稣就不把自己交给他们。使徒们呢就意识到耶稣比他们所认识的更加厉害，但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不对啊，他们想要升官发财，所以主呢就催逼他们到海上去，可以遭遇风暴，叫他们知道人生的目的不在于升官发财。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五饼二鱼，要让人知道耶稣有能力供应人的需要。他用五个变两条鱼就可以使5000个男丁吃饱，甚至还剩下12个男子的零碎。另外一次，耶稣用7个饼和几条小鱼使4000人吃饱，剩下7个筐子的零碎。这都显明了我们主供应人的需要。除此以外，还看到耶稣的全能可以赶鬼治病，使死人复活，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耶稣的神迹。主耶稣只要一吩咐， 那个被鬼附的人就离开好了，鬼就得离开被鬼附的人。这是耶稣的权柄，甚至治病也是超自然的，耶稣不一定触摸到病人，只要一吩咐病就好了。彼得的岳母热就退了。至于拉撒路复活的神迹，耶稣说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就活了。这显明了主的权能，他有权柄使人复活。第三点，神迹要显明神的美德。在神迹启示中，我们看到神对人的爱和怜悯。比如在四福音书中，耶稣怜悯了拿因城的寡妇，寡妇的孩子死了，是他独生的儿子。俗话说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，这个寡妇呀没有求耶稣，但是耶稣主动的使孩子活了过来，这是主对人的怜悯和慈爱。耶稣还专门到格拉森那个地方，还为被鬼附的人赶鬼。耶稣是特意去的，为了使这个被鬼附的人得着痊愈。耶稣把乌龟赶了出去，还损失了2000头猪，成本是很大的，但是主还是要怜悯那个被鬼附的人。耶稣还吩咐人不要宣扬神迹，这是一种隐藏，是一种低调，显明主做事的方式。比如耶稣医好了患麻风病的人，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。耶稣这样的吩咐不止一次，表明耶稣行神迹并不是为了扬名立万，不是要宣扬自己多厉害，而是真的为了病人，为了病人的需要。耶稣行神迹是为了让被鬼附的人或者病人得着好处，并不是要显明自己的名声。其次，耶稣行神迹时候甘愿为人舍己。客西马尼园中，耶稣被抓的时候，使徒彼得看到主被抓，情急之下拔刀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。在这个急难中，耶稣却医治了这个来捉拿他的人。耶稣甘心走向天父要他走的道路，他顺服神，为人舍己，即使受到伤害，他还是行神迹医治捉拿他的人。神迹彰显了主耶稣的美德。再有，耶稣实行神迹是看重人的价值，显明神行事在乎灵，不是在乎仪式和规条。主耶稣多次在安息日治病，把人治好，表明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是不被安息日的律法辖制的。不是说耶稣要破坏律法，而是说耶稣看重人的价值。耶稣多次在安息日治病，是要告诉人要在安息日休息和敬拜神。所以在安息日治病是没有违背律法的。耶稣看重人的生命和价值，并且让人得享安息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。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
学习真道，传扬主爱。爱在人间学道篇，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，活出丰盛的人生。
最后从四福音书来看，神迹是要劝勉人，要勉励人，要建立人的信心。之前我们谈过神迹奇事的三个目的，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，加添人的信心，印证门徒所传的道。我们看看神迹奇事对于人的信心有怎么样的帮助。耶稣传讲说天国近了，还传讲永生的信息。神迹奇事使我们能够产生信心，当然我们强调有一个重点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不能本末倒置，不要因为神迹奇事使基督信仰能产生偏差。我们的着重点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而不在意那些神迹奇事。主所行的神迹奇事，除了要劝勉人有信心跟随他回应他以外，还勉励我们要有感恩的心跟随他。重点不是宣扬耶稣有多大能力，而是要传讲耶稣是生命的救主。所以神迹奇事之后，耶稣会呼召人来跟从他，叫他们生命的改变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遇见神迹奇事的人就会信主，是的，的确有，但如果单单因为神迹信主，那么一旦没有神迹的话，信仰也就破产了。在我们的生活和服事中，我们往往看到或者听到这样的事情。那么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偏离了焦点，本末倒置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我们在拉撒路复活的那段经文可以看到，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五节，经文记载，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于信他呢。那些人呢，多于信耶稣呢，我们知道说是神迹吸引了那些人，但也有些人看到神迹不愿意信啊，他的心就更加刚硬了。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六节就记载，有些人啊就去看法利赛人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。这些人看到神迹奇事，不但不信，反而去通风报信，会告诉那些抵挡耶稣的法利赛人。他们就是不信，看到神迹还是不信。所以神迹奇事不是传福音的万灵丹，传福音的重点是人心的悔改，是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拉撒路复活这个神迹以后果效是什么样呢？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九到十一节记载说，有很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。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客就信了耶稣。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确实看到神迹奇事所带来的果效，但同时也看到了恩心的祭司法利赛人，他们不但要杀耶稣，连拉撒路也要杀了。他们对于神迹奇事不但不相信，还要消灭他。有些人有信心，看到神迹奇事会有回应，但有些人内心非常刚硬，就是没有信心的人，不愿意接受主耶稣。所以传福音的焦点仍然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而不是神迹本身。复活的神迹，不管是拉撒路复活，还是寡妇的儿子复活，甚至是管会堂雅鲁的女儿复活，这三者都从死里复活了，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还是死了，因为目前的肉身仍然是要死呢。 只有主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今天所穿的神迹奇事，如果只是像那三个人一样从死里复活，那么生命同样还是会结束。但如果我们穿的是耶稣的复活，就大大不一样了，因为主的复活是永远的，他现在正在天父上帝的旁边。我们的主胜了死亡，他是胜了罪，是有真有活的神。在所有的神迹奇事里面，唯有这个神迹显明了耶稣的救赎，是我们要传的福音内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谈到神迹奇事的时候，千万要小心，不可大胆的渲染神迹，却忽略了福音的重点。我们真正要传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，神的大能，否则就会落入只想追求神奇的事情。搞迷信的人也会有些神奇的事，难道我们跟着去信吗？我们必须要看到福音所传的是耶稣基督。当然我们也不可以有矫枉过正，认为神迹奇事没得用。我们如果禁止谈神迹奇事，甚至不允许有神迹奇事发生，那同样也违背了圣经所写的真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合乎中道的看待神迹奇事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分享。今天的课程就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，我是文恩弟兄，再见。
耶稣超乎万灵之上的神。